以赛亚书22章1至14节，论意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姨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南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李佳美的鼓献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宁库内的兵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2道城墙中间挖开一个蓄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万军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酒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门。
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个22章，1到14节这个地方，它的背景，我们看到这个图表右边的这个图表里面，1到35章，通通在描述这个就是讲到责备，然后1到12章是讲到犹大和以色列哈。审判到了这个地方，责备到了这个犹大以色列。13章到23章的话是论列国，然后列国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好多的国家都在这个被审判中间哈，被责备中间哈，因为他们行了恶事。接着到了22章这个地方讲到耶路撒冷哈，当这些列国被审判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也不例外哈，因为也是一样，都是充满了这个恶事在当中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非常有这个意象谷，应该是很好的，有新的方向、新的意象的。然而那时候就充斥着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意象谷，只看见虚假意象之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意象，他们是怎么样？竟然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并不是照着他所吩咐的，神所吩咐的哈，也不是神心所起的意哈。然后我们看到那时候在屋顶上呢，他们在屋顶上做什么呢？向天上万象烧香，向偶像交奠，向偶像交奠祭之处哦，在那个地方呢，献上这个他们的祭物，对这个偶像的崇拜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时的人心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对比这个17章里面以色列和对比22章的这个耶路撒冷是怎么样。然后这个17章8节说，他们必不仰望自己手所足的。第7节，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意象，但是在22节的时候呢，这个神竟然这些百姓们呢，他们不是仰望神，而是仰望怎么样？灵库里的器具器具，然后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所以我们就回到那个回到这个今天的问题我们从1到4节中间呢，我们描述到底耶路撒冷的人正在经历什么我们看到1到4节里面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个1到4节，先知就看见异象谷中的景象城中充满着喧闹这个，然后所有的百姓都登上屋顶，所以第1节里面登上屋顶去干什么呢？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敬拜偶像，所有的活动在那边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他们到处满城的呐喊在喧闹，喧闹什么呢？惊慌所以这异象谷的景象，我们看到城中的百姓喧闹，百姓登上屋顶，城中的领袖逃亡城墙被攻破，这个百姓面对战争和死亡。那时候，亚述、巴比伦这个整个外面的这个敌人，这个要侵进来了他这个是面对的是审判时候的一个混乱所以1到4节里面呢，我们看到整个混乱的情形的时候呢，第4节这个以赛亚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意思就他这个地方如果讲用看英文的话比较清楚，他是说你们不要安慰我，你们就让我痛哭因为非常的难过，你们安慰都没有用因为已经碰到这样子的异象这样子的战争所带来的混乱所以他已经不是那种能够受安慰的。到了第5到11节呢，我们来看一下5到11节是神的审判就临到了耶路撒冷，敌军呢就围攻耶路撒冷，百姓发现。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混乱、践踏、烦扰的日子曾被攻破了然后这个看到这个以兰吉尔他们就这一些敌军就兵临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加美的谷通通充满了战车然后当犹大的整个遮盖被去掉了以后呢，我们看到，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赶快去查看我们的兵器够不够然后接着呢，看到有破口的，就去补墙、修补城墙聚集水源因为这些都是需要的，还有拆房子、加固城墙，免得这个敌军侵进然后建造水池，这些事情呢，本身没有错然而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非常努力的保护自己，却没有仰望神所以在第11节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词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时做成这事的所以意思就是没有仰望主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呢，百姓不悔改，反而怎么样众乐所以神呼召他们要叫他们怎么样，要哭泣要哀嚎，要刮头，要穿麻衣，意思也就是要悔改，要谦卑，要寻求神所以十二节那个地方，神呼召他们要这样。 可是他们却说什么呢？第13节哈，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个显示他们不是悔改，而是用享乐来逃避审判的现实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总结的内容呢，1到4节，当耶路撒冷的人惊惶的时候，那个重点是人已经碰到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哈？5到7节，当敌军围攻的时候，已经看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了。然后8到11节，人努力的在防御，就是依靠自己的方法。12到13节，神要呼召悔改，人却选择享乐哈。第14节，神宣告审判。不悔改的后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后面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后果哈。那人到底做什么？神要的是什么？人所做的呢，是修城墙、准备武器、储存水、吃喝、拆房子、防御、吃喝享乐，只看眼前。但是神要的是，我们要悔改，要仰望神，要信靠神，要回到神的面前哈。痛哭泣哀嚎，要纪念神哈、哦。所以从这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如何应用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危机有时候看到危机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的依靠的是谁哈、哦。平常我们可能说哦，我们要信靠神，但是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依靠很可能是什么？金钱、房子、保险、人际关系，还有自己的能力，还有医疗、政府各种计划，这些也没有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使用，但是不能够取代神哈。所以危机可以看到我们到底是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人最大的危险不是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不回到身边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提醒我们哈。我们行动很多，祷告很少；计划很多，仰望很少。哈，所以这个不悔改，还有应用中间，我们看到不悔改的享乐是一种属灵的逃避。哈，13节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吃喝吧，因为明日就要死了。这种态度呢？既然不能改变环境，就干脆享受现在。所以这个地方也给我们提醒：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种逃避现实的这个不依靠神的这种心？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学习中间。神要我们做什么？如何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的应用哈。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黄师母，很清楚的把这14节分段，然后解释得很清楚。你们如果注意的话，这边有一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哦，就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从第5节、12节、14节，一直到明天要读的15节，都出现主万军之耶和华。那特别重要，刚刚黄师傅也提到是11节啊，讲到那个以色列人做很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但是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做这事的，就指神啊。所以这14节经文告诉我们，谁是我们心中最大的依靠？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情况啊，像是以色列人，他们碰到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来攻击他们啊，他们凭自己的力量做各种的预防啊措施，这都很不错。但是真正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在世的日子困难。 危机总会出现，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应该真的要谦卑，回到神面前，仰望万军之耶和华，看他怎么引领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跟神沟通，求他赐给我们智慧，怎么处理当前的危机。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啊，蒙神这么大的恩典，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还是靠自己。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在12节讲他们呢、啊，耶和华神叫人哭泣哀嚎，要披麻布，要谦卑来到神面前，但他们呢反而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啊。说反正明天要死了，那这个就跟在新约时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一样了。明天就要死了，我们吃喝玩乐吧，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看法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依靠神。好，我们现在就分小组，待会再回到大堂来。经文只讲了很多。很深奥的功课，特别是啊，刚刚黄师母也提到那11节啊、哦，当危机来的时候，人可以尽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能力啊、哦，去做各种的预防措施，或怎么面对危机啊、哦，但是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神。这个是人一个非常悖逆、很可惜的事情哦，就是彻底的不顾、拒绝神的救恩，仰望自己的聪明本事哦。其实，按照神永恒的计划，前面所发生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公义的管教的手在那边做。做这些事的神，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神的救赎计划早就定了，神管教的手，在这个世代运作的时候，人应该谦卑回到神面前，仰望神的怜悯啊，重新回到神面前依靠神。
我们组讨论的很热烈，就是主要是讨论就是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大难临，人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就是这两点啊。那么我们人呢，往往是依靠自己的觉得很聪明，聪明才智啊，人脉啊，资源啊这些东西。就是往往就是他依靠这些资源啊，来就是那个这里就讲这他们这些人就是去军库里的兵器啊或者城墙去补起来这些东西都没有错。前两节这样讲过，资源是神给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先寻求神，就是把神放在首位。那么我们所使用的资源是不是放在首位？那么我们使用的资源是符合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做的都是可以的。如果刚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神，那这些资源在灾难来临的时候，都是站立不住，都是要归于无有的。那这里就是这里看去，我刚才本来想问周弟兄，这里看去有点像西西家那个时候修那个水池啊，不是凿出来啊，是不是吴长老？是不是就是亚述来打的时候，不是他们水池修起来，那个巨道修起来啊？那么前面几个章节也讲了，就是以赛亚肉身赐体3年，他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犹大人，就是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古时。这亚述也一样，这里其实也是一样，不要依靠这些偶像。和假神要单单的仰望耶和华，就是这里就是却不仰望耶和华，所以神的审判管教就临到。 我们依靠神要这样做呢，我们要仰望神，就是我们每天读经祷告。现在啊，就是读经祷告，把神的话语就是藏在我们心里。我们知道神该这样做，所以我们去做的时候，何牧师讲不是讲现在不是讲旨意，而是神的话语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该去这样做，讨神喜悦的事。那么神就会悦纳我们，就是，否则我们就是刚硬顽梗悖逆，就是那么神的审判和管教一定会临到那个啊，这里高弟兄讲，就是他不是现在举牌什么，他说我们都知道要仰望神、信靠神、服侍的时候，但是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是神的意思呢？神的带领呢？还是自己的意思？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警醒，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仰望神，可能是很热心的做，但是有的时候就要寻求神，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那个，我们仰望神，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要认罪悔改回转，寻求神的面。就是等候神的时候，地上我就记得很牢，就是重生的人，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是靠自己是无望，没有这个能力。只有跟神连接，无时无刻的跟神连接，圣灵在我们做工，我们才能顺服神，仰望神，才能谦卑的认罪悔改。好，我就讲到这里，我就不安听不讲。
好，谢谢雪英代表第一组的分享。刚刚我提过，在这14节经文里面，那个主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3次啊，加上明天的15节第4次，就一直强调神是我们的依靠。而且我们人生很多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神许可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谦卑的依靠他啊。
耶路撒冷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看见了哈，就是他们还在。即将遭受军事的围困，但是他们还在宴乐，虚假的宴乐当中。这个放在今天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了，但是很多人还不认识神，还在这个世界上啊，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说，我们的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更多的把福音传给这些人，然后让神的这个国度，让神的荣耀掌管这个地。然后第二题就是百姓做了些什么防御工作？我们看到百姓做了很多啊，什么检查武器啦，啊，拆毁房屋啦，修城墙啦，啊，这个都是合理的军事装备，但是他们却遗漏了一件最关键的事情，没有寻求神的帮助啊。我们刚刚同妃姊妹说，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这个话其实是真的是给我们当头一棒。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想起过去的4年当中，当新冠疫情肆虐的时候啊，在中国啊，大家在抢什么双黄连啊、莲花清瘟口服液啊、封城啊什么的。美国呢也是囤积口罩啊、囤积药品，然后大家忙着打疫苗啊，所以忙忙碌碌忙了很多，但是第一重要的来寻求神的这个帮助，以及寻求神的医治以及自身的悔改，却忽略了哈。所以说这个是凡事。都要第一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神其实原来期待百姓做什么？他期待百姓就是哭嚎，这个悔改是真心的悔改，而不是因为军事的失败而伤心。我们这里12节也看到了说，说啊，这些人头上光秃，就是他剪了头发了嘛，身披麻布，就是他穿着那个丧服啊，他外面该做的事情都做了，但是呢，他真正的这些百姓有没有回转呢？我们读过《列王记》，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心还在拜偶像当中。所以说，就像新约当中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浪子回头的例子嘛，就说父亲期待浪子回头，是因为真正的他感觉到过去的悖逆的行为，他真正的愿意悔改而回家，而不是因为自己穷的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回到夫家再去讨一点钱这样子。所以说，神期待我们的是真心的回转，而不是因为环境的困难，逼得不得已啊去寻求一些祝福。然后百姓实际上是做什么？他们的确是做了悔改的姿态啊，就是，然后呢，他们转身又去吃喝玩乐啊，就是说明天要死了， 那就不用悔改了啊！这个也今天是今天大多数人不信神的人所做的事情啊！基督徒千万不要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时刻，因为不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会在什么时候来，千万不要以为几千年以后哈，不知道，就是说，然后时时刻刻要预备着这个末日的再来。然后要有什么样的应用？刚才师母说了啊，我们求告神啊，神呢也允许这个灾难它会出现。然后呢，我们寻求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躲避这个灾难啊，要免去这个灾难。当然，你也可以求，就是但是更多的是要寻求神，在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不是惊慌失措啊，觉得好像神不理我了。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可能真的会远离神，是吧？我们要在灾难当中来寻求神，我应该如何来做啊？求神给我指引啊！我们冷静的、温柔的、平静的、谦卑的来求问神啊，到底应该走哪条路？如果是这条路真的是很艰难的，就像那个先知以赛亚啊，他都要什么？刚才那个。我们前两章读到的什么要赤身这个赤，肉身赤足3年啊，如果是神给你的，那你就是勇敢的、坚定的就回应啊，这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就是凡事都要先寻求神的旨意，大事小事都是如此。
我们组呢，主要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来分享哈。那关于第四个问题，主要是在第13节讲到，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哈。然后我们就分享到说，这里就感觉到百姓就是开始摆烂哈，就是，用最通俗、易懂的一句话就是摆烂。那然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这些百姓他们的三个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依靠自己，没有与神有连接，而且没有悔改，然后他们享受世俗的这种快乐哈。那然后呢，我们组的吴伯伯就用腓立比书4章13节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那也就是到了第五个问题的应用的部分哈。那在这个应用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从今天的22章1到14节里面所学习到功课就是。刚才陈姐姊妹已经讲到1到3个问题里面，今天主要的属灵功课。那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就学习到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问我们要怎么解决，那也要问就是神要在这件事情当中要我学习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单只是要去这个寻求身边的资源，那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这个寻求神。那在这里呢，百姓犯的最大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依靠自己的势力，就像刚才陈姐姊妹回答的第二个问题一样，而没有寻求神。那所以就是雷青姊妹就分享到，我们在遇到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在原因和根本，神要让我们在危难当中，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他，那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人时常是很容易依靠看得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难给人去传福音，因为人都依靠那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神的国才是永远长存的，而且我们知道那，仰望那看不见的是掌管一切的神，那我们所能做什么呢？只不过他是他手中的一个器皿而已。那然后再讲到就是像这里的百姓，不要只处理外面的城墙，却忽略了里面的心。那这里百姓他们就是没有与神。有新的连接和关系上的连接，然后到危难来临的时候呢，不要只忙碌这个解决问题，
就是要回转、仰望并寻求神的旨意。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所学习的功课哈。我觉得这个梁基石弟兄他每次的分享是非常的真实，而且非常的贴切。我们的这个每天的属灵的生活，其实我也蛮认同的。我觉得我们在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光鲜，那么多的真的是每一天都活在神的荣耀当中啊！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我哈，我自己也真的是这段时间在经历神的这个神的管教，我觉得今天这段经文真的是就在对我讲哈。那然后昨天一个姊妹我也跟她分享我的挣扎，我的痛苦。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要，真的是每做一件事情在询问神的旨意。如果说，神没有答应，或者是我没有感动的话，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真的就是不要去做哈，做了也是白做。我觉得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感谢神在，从以赛亚书。18章，就一直在讲哈忙，关于忙碌，关于如何依靠神。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非常真实的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写照，也包括就是，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真正每天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去操练，去学习如何依靠神。操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包括这个像。雷群姊妹在这个分享当中，我也体会到，她真正在这个操练当中，她说学习到忍耐、谦卑，真正去跟神相处的这个关系。我相信我们当中真的有很多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以赛亚书这个过程当中的操练，这真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是神要我学习的功课。我就觉得我就像要学习像以赛亚那样子。顺服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礼拜，也不是3年，也许是一生的功课。
让我想到，他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中间那一段，我们碰到很多事情，在这一生里面，神有一个目的，要借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顺服他，慢慢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到益处；否则的话，是白受苦。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是对那个神的选民的一个预言和审判哈。那这一段我们都知道是危机来的时候，那这个危机是从哪儿来 这个危机其实是出自神的手哈，是神对自己选民的一个管教。所以面对神的管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但是耶路撒冷，代表南国，他们的表现就是恰恰相反哈，就是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他这个南国当时在这一段中有3个表现哈，第一个就是背弃神，所以这个异象谷呢，就是也是那个，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哈，所以就是。他们多拜偶像哈，所以在这个异象谷，神就对这个异象谷进行漠视了，来代表他们的那个背弃神的这个状态。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就是靠自己的手，当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就是从第八节哈到第11节哈，他们。就是神要去掉犹大的遮盖，其实真正的保护是神哈。那神去掉这个对犹大的保护，就会发生什么？那他们这个时候不是仰望神，而是仰望自己灵库内的军器。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是军器哈，再一个是他们的聚水池哈。这个在耶利米书2章13节有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个神借着先知已经说出他们真的是离开了神，他们为自己靠自己的手去为自己找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肯定是失败的。无效的功我们白白的劳碌。第三个就是他们还逃跑，就是说面对神的审判其实在犹大国最后灭亡的时候，就是神让他们投降，但是他们选择躲避神的审判逃跑，那所有的逃跑的人都要被抓或被杀，所以这个是他们逃避审判就是。其实是无路可逃的，谁能逃离神的管教和神的手呢？所以这个是他们靠自己的手的三个表现。那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他不悔改，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要吃喝宴乐，因为明天要死了。他知道神的手是逃不出去的，在这种情况下还死不悔改，这叫，所以这个是。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退路了我就觉得站在神的角度上，他们也是真的就是一条路了，就是落在审判中，因为他们到结局都不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不听管教的那个犹大人，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真的像。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自己的手，平时都是房子、车子、票子，各种计划，各种安排。然后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慌张，飞机延误了慌张，孩子不听话了慌张，我们那个养老计划泡汤了也慌张。所以，我们如果靠自己的手的话，靠自己的计划，就有很多意外的因素我们表面上看来是意外的，其实是神拿走我们的依靠，拿走我们所在这个世界上所倚仗的，所以神让我们依靠他自己好的，把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 S 代表第四组的分享啊。仰望主万军之耶和华，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让我们度过这个此生，面对永生，面对主再来啊，这是这个14节给我们的功课。好，我们把这个礼拜要练的经文来练两遍吧。以赛亚书
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
22章22节，我必将
大
卫
家
的
的
钥
匙
在他
在船前头上，
打开无
人
能
能
关，关无人
塞亚
能开。以赛亚书22章22节。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全能全知，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引领，让我们看到，我们凡事带到你的面前来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跟对比依靠自己所带来的天壤之别，帮助我们信心更加的坚定，凡事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有太多的这个搅扰，这个世界太多的吸引，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也帮助我们知道，在每一天的危机来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有一些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主啊，给我们智慧，知道第一个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你更多，爱你更多，认识你的心，更加的坚定。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也让今天的一天继续的能够应用我们所学的到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感恩。 有你的带领。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